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爱情大数据，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安好和孟远在学习我们维系幸福婚姻的第五个法则，解决可解决的问题，以温和开场，用妥协收场。圣灵带着我们在这个原则下也学会了很多的功课，
长了挺多的智慧的。真的要常常学习，也要常常的操练，学了要用，然后才会活用。
是，那我们在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了自我安抚和互相安抚，这个对于解决冲突还是很关键的。
而且给自己那么一会儿时间哈，处理处理这个消极情绪，也帮助对方呢灭灭火气。有的时候我们与其继续的让矛盾升级，真的不如彼此稍稍的休息一会儿，用一个你们彼此都能熟悉的方式相互的安慰一下，等到这个焦急情绪没了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再继续话题。
对，
这个呢我真的建议哈，彼此之间呢可以去尝试和了解。我因为学了上一堂课，所以我这个周末还真的操练了一下，因为有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呢需要跟我的先生去沟通。然后呢起初我是很温和开场的，但说着说着呢，当然我提的问题是他平常并没有去做的事情啊。当然我挑了一个对方不太喜欢听的话题的时候，也容易让对方不太高兴。然后呢他不高兴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这个时候呢得停下来，不能继续了。但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停下来呢？我不能像以前那样转身走啊，我要改变这个方式。当时就是真的圣灵给了我一个感动，我就看着他，我突然想，我以前就扭身走了，现在呢也要停下来不谈这个话题，但是可以彼此稍稍休息一会儿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亲爱的，这样，我说累了，口渴了，给我倒杯水吧。然后他就笑了，然后我喝着水呢，我也就压了压，至少在那一刻我停下了我正在讲的话题，然后他也停下来呢去帮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后来呢我们两个就挺开心的，又继续了我们刚刚说的不太愉快的话题啊。我觉得一杯水的时间也是个好的方式呢。
对，可见呢自我安抚和互相的安抚，在我们解决冲突的时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能够停下来。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第五个原则里面解决可解决冲突最后的两个步骤，叫做妥协和容忍对方的缺点啊。爱情团队啊给了我们非常核心的一句话，爱情研究团队说，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解决婚姻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妥协。
对，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吗？忍忍一忍，这一生就可以平安度过。
就是我们平时认为的这个妥协和忍呢，大概就是说放弃了，不聊了，不说了，不做了，然后离你远一点，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妥协了。
也有呢，我爸就常跟我讲，有时候我不开心也会跟我爸念叨念叨，我爸就跟我讲他的人生哲学，就四个字，难得糊涂。然后他说，如果你们小夫妻之间的事情呢不是真的跟真理有违背的大事情哈，就是日常小事啊，对方跟你说什么或者你想说什么，你就难得糊涂一下就好了，一糊涂一下就很多事情也就过去了。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这个原则下的妥协啊，和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不说了、不做了、糊涂了、忍一忍，可能还真的是不一样了。爱情团队说，别忘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婚姻中的冲突的。也就是说，这个妥协不是放弃、不做了、不解决冲突，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找到能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解决之道。
嗯，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误区，放弃了，或者说算了，多大点事儿，我自己解决吧，或者说算了，我想别的办法吧，不用跟他讲了，反正也讲不通，就是不说了，不做了，这个其实是在动作上的妥协。
嗯，
但其实啊，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一个名词上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一块砖，我们要借着这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状态，最后真真正正要走出去的是解决冲突，而不是停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了。
对，夫妻双方找到一个共同的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来更好的解决当前两个人面对的冲突。
我觉得妥协在这里另外一个替换的词应该是想办法去对话，真的能够达到两个人一个共识哈。嗯，如果真的像我以前的误解，就是我一个人不管了啊，就是什么都不做了。我想为什么我会这么选，是因为真的妥协挺难的。如果你真的用一个好的过程继续讨论，找到两个人在哪儿卡壳了，然后把这个卡壳的点呢都找出来，又能找到一些共同点，两个人能够继续商讨下去，继续协商下去的点，整个这个过程呢是真的需要花些心思花些时间的。我觉得这些功夫时间和用心啊都要付出去才可能继续的。
对，就是首先我们两个人都要有解决冲突的意愿，我们才可能会主动的去寻求妥协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有的时候呢觉得我想到了，但对方不一定愿意妥协呀，那索性算了不妥协了，然后我自己退到后面来，任由这个问题就放在这儿吧。久而久之，问题放在这儿悬而未决的时候呢，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也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到有一天再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发现已经讨论不下去了，双方谁也没有意愿要解决。
而且就算是像我以前哈，我还觉得自己挺能忍的，然后也挺平和的嘛，那不做就不做了，还挺善解人意的。但其实我知道，按照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如果真的是好的妥协，真的能够去把问题解决之后呢，有一个果子很明显的，就是你们两个人更亲密了。
对，
不单单是那件事情解决了，是两个人情感更亲近了。
嗯，
但是像我以前的方法哈，即便没有让事情恶化，也可能我靠自己的力量用别的方法也解决了当前的一个小矛盾，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后果，就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好好的跟我的先生在情感上面更连得紧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认认真真学一学，至少我自己我就特别想好好学一学妥协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怎么才算是一个好的妥协。
是，
求你给我
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中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呢，爱情团队提醒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妥协的时候，首先要保证我们的谈话能够进行下去。因为你要妥协，两个人就要交谈，两个人就要在谈话的过程中去寻找共识。
是啊，如果沟通不下去那怎么办？
对，
就到了这个怎么样才算作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我真的觉得这个作者给了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我们之前学的这三个步骤就能够派上用场了，温和的开场啊，然后遇到谈话的过程中，如果两个人谈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启动修复尝试，然后大家情绪都非常激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懂得自我安抚和互相安抚。所以说我们要用到前三个步骤啊，能让我们谈话进行下去，能够顺畅的沟通，或者是愿意沟通的时候，双方把自己的分歧呀都说出来，才会在这些分歧中去寻找共识来解决这个冲突。
也就是说前面三步，我们前几集说的每一步都要操练很多很多回以后，当成为你们两个一种非常积极的谈话的一个习惯和模式的时候呢，再走到两个人有分歧很大，然后觉得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点的时候呢，才为妥协提供了可能性。
对，所以说作者设计的这些步骤啊，其实它前后还真的是有联系的。那么在妥协的时候呢，还有关键的一点，爱情团队提醒我们，我们要懂得让步和分享权利，要听取我们配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他的一些观点。
我们不能够对配偶的意见和要求不闻不问，当然你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反方向，就是一点主见的都没有，你说的全对都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走到协商的这一步。其实说是妥协，我更觉得是个协商的过程。
对，随着两个人处理这些冲突养成一些习惯之后呢，渐渐会发觉可能很多大事小事，要么丈夫全听妻子的，要么妻子全听丈夫的，或者是两个人都各持己见，很少听取对方的意见，然后冲突就不断的发生。
对，
我们缺乏耐心， 能够让对方把所有的观点都说完，我们也缺少耐心呢，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和对方的观点呢，能够综合到一起，然后去比较比较，咱俩在这些观点中哪些是共识的。
对，
那一旦这个共识找到了，双方就都有了意愿解决这个冲突了。
哇，说真的，要这么客观的寻找彼此之间的哪些观点是一致的，哪些观点是不太一样的，这么客观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太多主观在里面哈。
所以说爱情团队呢，给了我们一个如何能够找到双方分歧和共识点的一个练习方式，非常简单，但是却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真的建议大家认认真真听这个小练习，因为我从当中受益很多很多呀。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一团乱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当我们抽丝剥茧啊，慢慢的去分析自己，也去了解对方的时候，发现其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啊，并不是一团乱麻，是有迹可循，而且可以商量的。
对，那这个练习不难，如果手头有一张纸和一支笔，你就把它拿到桌子上来。你在一张纸上呢，画两个圆，是同心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在小的圆圈里面呢，写上你和你的另一半在当前冲突里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妥协的地方，或者说为了解决这个冲突，你坚持己见，对方不同意你观点的地方啊。然后在外面的这个环里面，这个大圆里面呢，写上为了解决这个冲突你可以做到妥协的地方，你能够做出让步的地方啊。两个人呢都这么做，然后呢同心圆放在一起做比较，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阻碍我们这个矛盾解决的一个最核心的大家都不能够相让的那一点是什么。你也能够清楚的看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双方都能够做出让步的事情有哪些。我们就是在能够达成共识的事项上啊去努力，在不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呢，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看看不能够共识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样的话呢，冲突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你们如果有一次这样成功的一个方式以后哈，下一次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很容易就开始画圆了，什么填在小圆圈里，什么放在大圆圈里面。其实我听你描述的时候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要小瞧一支笔和一张纸的功能，因为可能如果没有这一张纸一张笔，你们好好的坐下来很客观的写下你们各自真实的状况哈，然后又非常客观的面对面拿着这些你们已经很仔细的写过思考过的客观的事实来彼此分享，一起协商找到共识和一个更好对所有家人都有益的一个方案，这其实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过程。这过程当中没有情绪，也没有指责也没有失望，或也没有过多的彼此给对方的压力，你们就是就事儿论事儿。
对，就是要解决这个冲突。
对，我以前总觉得算了，他说我就忍，我当是解决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很客观很实际很好用的方法呢，用一张笔一张纸去分析过我自己什么是我无法协商的，什么是其实我是可以跟对方一起共同商量的。那我想今天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方案以后也是第一回听，那我觉得在生活中找一个你很想跟对方处理的矛盾点试试看，分析分析它，用客观的事实代入，或许你会发现我们如果浪费在不能够协商上面就会很遗憾，如果在一些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上面通过好好的协商妥协认同对方的很多的不容易，那我们达到共识的时候两个人真的会跨越一些障碍，肯定会越来越亲的。
对，我们要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解决我们冲突的途径啊。这个画圈画圆的这个练习呢，确实是能够提高我们练习妥协技能，这个大家呢也试着去做一做，就是当我们拿出笔和纸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的意愿就出来了， 就是我们有意愿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对，非常非常关键。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养成习惯用笔和纸，真的会有帮助。
是。那其实在我们真正在练习妥协的时候呢，我们作者呀还提醒了我们解决冲突的最后一个步骤，提醒我们要把对方的缺点考虑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妥协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做出让步的。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做出让步呢？就是当对方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或者是当对方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妥协的这个方式啊，去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要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生活中啊，我们常常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哎呀，要是他能够抽出多一点时间陪孩子就好了，要是对方多干点家务，要是对方再整洁一点，或者是再高一点，再有钱一点，再聪明一点就好了。所有的这些要事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没有了妥协的意愿。
也就是其实没有了这个想要去协商把问题共同解决好，然后找到双方都能适应的一个好方法。像我也一样啊，常常有时候出现矛盾，我心里的潜台词就是，那要是你再多做一个工作打双份工，我们不就解决问题了。我都从来没有好好去思考过，若是我可以学会节省一点点，节省了就等于是赚钱了呀，为什么我不肯为对方稍稍的改变这么一点点呢？所以婚姻陷入困境啊，其实要先从自己的眼光开始看。那我们愿意改变的心如果有了，也许我们不一定马上能改得很好，但我觉得这个愿意的心有了，很多的冲突呢其实就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的一个起点了。当然我们在最后也说的是要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有错也有缺点的时候，诚然我们的配偶不是完美的人嘛，一定有他怎么努力可能都做不到的地方，那我也有我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的缺点，他可能也有一些积攒很多年很难改变的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的缺点哈。双方既然都有，那我想我们彼此应该接纳，用爱心相互宽容。
对，冲突的解决呢，我们不在于我们要改变一个人，而是在于协商寻找共同点，以及找到双方都能够适应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要相互的包容。临近节目的结束呢，我们把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4:2-3的这句经文我们送给大家，因为这节经文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
阿门。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随着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束，我们解决婚姻中可解决的问题，维系婚姻幸福的第5个原则就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接下来的几次节目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具体的我们婚姻中常常出现的几个冲突，比如说金钱啊，家务活啊，照管孩子呀，工作压力啊，这些我们要如何的应对呢？爱情团队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的帮助和建议呢？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好，我也很期待。
我们下次节目见。
求神光合一，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